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我们今天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集，我们的题目是长不大的婴儿。我们一同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基督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概半年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本书当时是比较流行的，但是很快被禁掉。这本书的名字我相信有的人听过，叫巨婴国，有没有听过？我们看过的举举手。很多人中间有几位看过这本书很有意思，它被禁掉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当时的舆论引起很大的渲染，可能因为这本书它触及到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些现象跟我们国民性里面的一些问题。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是谈到我们很多的成年人，在中国我们很多成年人他自己实际的心理年龄是在六个月，他实际的发育是不完整的，他特别是心理上的发育是不完整的，所以他长大到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他实际上是长不大，他实际上完全还生活在一个自我中心，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一切需要，以自己的一切的看法为主导，别人都不重要。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的今天的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甚至在每一个家庭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巨婴。所以什么长不大的婴孩实际上是什么？他身体已经长大，但是他的智力特别是心理能力、心理思考的能力，他还是在小孩子的一个状况当中，而因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产生一系列的家庭问题。婴儿是什么？婴儿我们知道通常是指一岁以前的孩子们，而巨婴就是他虽然可能已经40岁、30岁、
20岁，但是他实际上的思考年龄、他分析问题的能力、他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一岁之前的样子。而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两种不同的孩子，在希腊文当中实际上是用两个不同的词来描述两种不同的孩子，一种是正面的，就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跟第十八章，当耶稣祷告的时候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向通达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而在这里面你所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些婴孩是特别能够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他们特别能够洞察主在这个世界上的旨意。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赤子之心。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单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仰望上帝。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愿意跟随耶稣，亲近耶稣。而像这样的婴孩，这样的孩子，在圣经里面是正面的描述。所以耶稣在十八章也说啊，说对他的门徒说，凡自己谦卑的像这些小孩子那样的，他在天国里就是什么？最大的。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整个的孩子在耶稣的理解当中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因为他们单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满足，因为他们专心倚靠父母，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太多太多的坏私欲。但是在同时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什么？很多负面的关于小孩子的描述，特别是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甚至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都有描述婴孩的坏处是什么呢？在这边圣经的作者把婴孩描述成为什么？是一种无知的，一种容易比较受骗的， 他没有判断的能力，他不会分辨是非，他很容易改变，他也什么特别自我中心，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我们家楼上现在有个小婴孩，每当我要准备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开始哭啊，他开始哭啊，哭的声音而且很响亮啊，这个分贝特别高，很高，高到一个程度，我有点担心，因为从建筑学的理论来说，当这个哭声的那个频率跟这个大楼晃动的频率是一样的话，这个大楼会什么？会瘫掉。当然这理论上说法，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婴儿他想哭就哭了嘛，我们不可以嘛，对不对？我们要有控制啊。我听到很感动的时候，我想哭，我要把这个手这样遮住，不要让我太太看到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有自己控制的能力嘛。所以呢，这个小孩子什么，他对父母没有什么计划，没有理解的，父母要往东他可能就往西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跟我母亲就耗上了，我母亲要去她的一个亲戚家里，我非不要去，我要去找我的小朋友玩，所以我要往那边走，她要往那边走，结果哎呀，真的后来当然就受苦的就是我了啊，你们都知道的啊，这就是小孩子嘛，对不对？所以在保罗描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是什么，是灵性上的婴儿，他们被描述是在基督里的婴孩，他们是没有属灵的判断力，他们是容易被欺骗，他们是容易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定见，他们也不会专心跟随耶稣，他们也不会什么吃真正属灵的粮食，他们永远吃属灵的牛奶，只是非常浅易的道理。而这样的一种婴儿被我们看成是灵性上的巨婴。那为什么今天我都要想的就是为什么哥林多信徒他是长不大的婴孩，他是长不大的巨婴。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描述。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本身的光景。在第三章的一节，保罗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把属圣灵的跟属肉体的进行对比，一种是属圣灵的，一种是属肉体的。如果你看圣经，你会看到有三种不同的啊，保罗描述人的状态。一种是属灵的，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属灵的，也可以把它翻成属圣灵的，因为在希腊文的原来的文字当中，这个词又可以解释是圣灵，也可以是灵。当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就成为我们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这样的人他是重生得救，并且什么，是指成熟信仰的基督徒，他们愿意来跟随圣灵，因为他们在行事为人上愿意受圣灵的管理支配引导，并且推动去影响人，去带领人。第二种，保罗认为他们被称为是属血气的，就在我们上两次所讲的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四节所描述的一种人叫属血气的，其实有一些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天然的人，他们就是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而这些人在 NIV 的 translation， 在 NIV 圣经的翻译版本当中，这些人被称为叫什么，没有圣灵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没有重生得救，没有经历过圣灵内在工作而使他翻转生命回到上帝面前的这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说非基督徒或者非信徒。而第三种人就是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叫属肉体的人。而这些人呢，他们虽然是什么已经重生得救，但是他们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就好像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像一个非基督徒一样，虽然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的生命好像是不会长大的，他们完全是肉组成的，因为属肉体，原来的文字就是属肉的，就是肉，当然不是那菜场里买的那个肉了，我的意思指的就是说就肉体生命，你只有好像只有肉体生命，应该你不是只有肉体的生命，但是为什么你只有，你看起来只像是有肉体的生命一样啊。我记得，我永远记得这个事情，我永远记得这个事情。我在97年从神学院出来去神实习，我当时还没有毕业，我97年底98年毕业的。我97年去到一个教会，在欧洲一个教会去实习，很小的一个教会，大概100多人。 那我永远记得，我记得我去礼拜天的那个礼拜日，我看到一个老伯是青的一个面孔进来的，这个脸是这边是青的，因为他被打青了，我就像职业拳击手，你知道啊，进来的。后来我就跟他很熟，因为那个牧师安排我去探访他，这个牧师很坏，安排我做最难做的事情，去探访一个跟人家打过拳击的啊，不是开玩笑。实际上我后来发现，原来这个老伯啊，他每个礼拜天必来教会，而且他已经来这个教会几十年了，而且他还在香港受洗，而且替他受洗的还是一个全世界华人知名的大牧师滕敬辉牧师。他因为很自豪地跟我说，他说是滕牧师替我受洗的，就是说我是保罗受洗的，我是亚波罗受洗的，你懂我意思吗？啊，他是说滕敬辉牧师替，哇，我就很崇拜的眼神看着他，结果我想他们脸怎么是青的呢？后来我知道他常常在外面跟人打架，因为他常常去参加什么这个华人协会那个什么聚会，然后就在一起跟人家打，会有的时候就谈不拢就打。他的见证失败到一个程度，他的两个女儿不愿意回家，所以很早就离开家去美国读书啊，去哪里读书啊，他们都不愿意好像这个父亲存在一样。你想这样的人，他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但就算他已经重生得救过，曾经信过耶稣基督，但是他现在的生命见证让你感觉他什么，他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还不如一样。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所描写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说哥林多的基督徒就有点像这种样子。因为什么？他说我不能够称你们是属灵的，因为什么？你们的品格，你们的生命并不成熟。你们，保罗说我曾经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他用了过去时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我曾经在哥林多的时候不能称你们是属灵，你们只是基督里的婴儿，那是正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信主到生命成长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就像居英国里面所说的小孩子啊，一岁之前被称为什么叫口欲期，这个作者是抄那个弗洛伊德的，这弗洛伊德的语理论。因为这个小孩子所有的中心是嘴巴，他只要嘴巴满足了就什么都满足了，只要有奶吃，对不对？没有奶吃他就哭了，对不对？所以那叫口欲期，口满足了，所以那个这个作者也很坏。他说中国人，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啊，大家批评啊，我引用让我们反省就是。他说我们整体的民族啊都没有长大，因为我们都停留在口欲期，所以中国吃的文化那么发达。这是他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我不同意他啊，我不同意啊。Anyway, 就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来了教会很多年，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属灵上没有成长，他什么？他还像一个原来的那个样子，他生活在原来的那种空间、时间、状态当中，他没有一个在基督里可以成长的那种生命。所以保罗说，实际上就是你们这些信主的人，你们哥林多的这些信徒们，你们实际上是很世俗化的，很 worldly。 保罗说，就说如果你们很世俗化的生活的话，你们就像在基督里的婴儿。这就是你会看到在教会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跑到教会来老是要找人做生意，因为对他来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跟他的关系，跟他在这个社会上跟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他不会想到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灵性上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一种 fellowship, 没有的。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就是什么生意关系，我来到这里我就是想，哎，可不可以把这个传销给他，让他发展成为我的后下家。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教会已经非常严重了，非常严重。所以这些牧师如果不出来好好管这些事的话，将来教会就像耶稣说都成了什么贼窝，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把那些做买卖的人从圣殿里面什么赶出去。那我讲这些话又得罪一些人了，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我已经讲过这些话，如果我不讲，我不知道谁在讲。所以你们这些要做牧师的，你们都要想到这些问题。所以在保罗的信当中，他 多次提到这些属肉体的人，他甚至说到他自己的属肉体，这个肉体在一个不同的上下文的处境当中，有的时候是被解释成为不属灵的，生命没有成长的，但有的时候被解释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信主的。保罗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里的肉体更多的指的是什么，在属灵生命上面没有成长起来的一种状态。但是在加拉太书他又说到，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十字架了。在这里面保罗又看到一个真正要追求属灵成长的人，他必须要立志，立定心志，把自己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还跟跟我们一个弟兄在聊，他发了我几个文章很有意思，讲到美国现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育观，就是一个小孩子将来的成就取决于他现在的 grit 刚毅毅力，他是否有意志决心。这个 grit 这个研究很有意思，他的作者就是我们这次 GOS 有一个韩裔的还是亚裔的我不知道，可能是华人也说不定，就 Angela Lee 是宾州的一个数学教授，他做的这个研究。然后呢，如果其实这是从儿童教育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的角度去看，但是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个实验我相信很多做父母可能听过，有一个叫棉花糖的实验，我们不知道看过没有，棉花糖实验。1966年斯坦福大学的一组教授做一个实验，就是把棉花糖放在房间里跟一个4岁的小孩子叫他吃或者不吃，比如说如果你能够忍受15到20分钟你不吃这个棉花糖，哎，20分钟后回来，这个老师说我会奖赏你双倍的棉花糖，没有听过这个。后来很有意思，这个实验从66年一直做到70年代，做到我出生还在做，后来研究了20年，最后到25年之后这个研究成果出来，发现很有意思，没有意外没有例外的，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如果在那个时候可以忍住自己，能够控制自己，能够限制自己的欲望，这些小孩子在将来都有比较好的成就，都有。哇，你大概就是对不对？我是那个没有忍住自己的。通常这些小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控制自己的欲望的，这些小孩子在将来无论在体格的发展、运动，还是在学校的成绩，还是在将来的成就，还是在什么对社会的贡献，通常比那些没办法控制自己，我是属于哪一种啊？就是趁那个，我是比较坏的那种了，就是趁那个老师出去的时候，舌头去舔一下那个糖，因为我又现在要尝一尝，又想什么，等将来那个还有双倍的奖励那种，哈哈。但是那种真正严格的控制自己的，哎，我告诉你，这些小孩子都非常有成就。这个研究出来之后，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一个理论，叫什么？叫 delay gratification， 就是延迟什么满足，延迟享受。你现在，你如果你忍不住，我告诉你，你会失去将来更大的、更丰盛的、更有美满的一些东西。你现在在这个时候，在你的婚姻，在你的恋爱，在你的为人处事，在你的事业上，你不能够忍住，你不懂得控制你自己，我告诉你，你将来失去很多东西。今天我发现被我讲了几次，我们中间看微信的人可能都不敢来了，对不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不看微信，你现在不看微信就是什么？就是延迟享受。就不要笑，就是啊，就是延迟满足嘛。你要等到什么？你现在马上就看有什么意思啊？你索性等到什么？像我哎，一天看3次啊，延迟满足啊，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理论在教育的角度，从心理学的角度，从管理学的角度，都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思想。那我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开始产生了一个思想，就是从属灵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延迟满足 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属灵上我们那么不愿意追求。为什么？因为天国的应许是将来的，你懂我意思吗？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是已经开始了，看到一个 picture， 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 picture， 一个 vision， 但是这个 fulfillment of the vision 是 in the future， 是在将来。但是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今天忍不住了呢？我们不愿意延迟满足，我们忍不住，我们要把这个棉花糖吃下去。但是你吃到现在的棉花糖，你得不到将来的两块。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是一样，我们不愿意在属灵的事情上追求。其实耶稣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听不进去。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但是今天你看，我们有多少多少的先生们，因为中国的工作的压力，市场的那种贪婪，人的欲望的爆发，我们忍不住，我们不断的陷在这个里面，最终最终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也陷进去。所以我现在这两天最多的祷告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应不应该退休。真的真的，因为我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的健康可能就完蛋。我真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真的，你不要看我们的教会在六年到七年里面这样这样的发展，但是你知道我在里面透支掉我今后的，我多少多少的东西透支在里面。我过去每个礼拜平均看掉三本书，平均啊，每个礼拜我必须，我的速度是很快了啊。所以巨英国给我拿到手里面第一天看掉一半，然后还好他前面一半写的比较精彩，后面一半这本书本身的学术价值几乎是没有什么了，但是它有一些现象让我们思考。所以亲爱的兄弟，我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不是也像今天的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一样，我们什么不愿意延迟满足，我们不愿意把现在积聚到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得到那最终的满足呢？我们不愿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很多很多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成长，我们就像一个小的婴儿一样。如果你今天受洗几个月没问题，没有问题，但是你信了主已经什么十几二十年，你的生命还是那么的幼小，你的生命还是那么的幼小。上帝在这里提就问你，你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会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的生命让我们很值得欣赏，很值得我们去效法。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就在保罗所说的那样，属肉体的基督徒。哪些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很容易辨别。第一，他到哪里都比较喜欢论断别人，论断很多很多事情，无论是什么，在教会还是在教会外，无论是他的同事还是他的邻居，你如果看到这样的人，可能是你的先生，肯定是你的太太，肯定是你的母亲，肯定是你的儿女，你会看到他们是 judgmental， 非常的非常的愿意什么下论断，甚至在没有了解这个事情的背景的时候已经下论断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肉体的，属肉体的基督徒。第二类，你会发现我们中间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无论在哪一个群体当中，他无论在跟谁相处当中，他都很容易发生冲突。他跟人，他从来就是到哪里就跟人冲突到哪里的。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也是这一类属肉体的。第三类，你会发现他们的圣经很熟，他们的圣经真的很熟，可能比牧师还熟。他们可能听了一辈子，是我们常常我在这里说的说 professional listener， 职业性的听道者。但是他们听得到永远是为别人听的，他们永远看到那个，哎呀，这个人今天怎么没来，牧师讲的就是他，哎呀，那个人他听到这篇道就好了，哎呀。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这个道，上帝的道在他里面有工作的。这也是我们属肉体的基督徒。你知道总结 这些，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征， They never change， 他们从来不改变，昨天今天明天 跟耶稣基督一样 They never change。 耶稣说昨天今天到明天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他们也是昨天今天明天，他们是永远不改变的。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虽然他们信了耶稣，受了洗，来到教会可能很多很多年，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最基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基本的价值观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们什么？我们永远是听到为别人听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第二个，可能他们的食物出了问题。保罗在接下来的一段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什么，他们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这里说他们不是什么吃干粮，他们是吃奶的。保罗在这里面很明确的就提到了两种不同的食物，他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个问题在哪里？当时这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他们只能吃奶，但是他不可以永远吃奶。大家如果在这里常常听我讲到的时候知道我喜欢一种食品，大家知道吗？奶糕，有没有听过啊？我说我小时候我喜欢吃一种叫奶糕，今天就没有了。今天还有吗？没有了，今天都是什么韩国牛奶，什么牛奶。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叫一种奶糕，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难，没有牛奶，就吃奶糕。所以我长大之后我老是想吃回那个奶糕。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我今天还是吃奶糕，我的体力就不能够维持我的工作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两种食物，第一种叫奶，第二种叫饭。奶这个词在保罗的语境当中有可能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是指比较浅易的道理，第二种我认为是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一种间接领受的，就是别人消化之后喂给你的。妈妈的奶是什么？是妈妈吃进食物之后消化了哺乳出来的，对不对？饭是什么？饭是你直接吃的，你直接吃的。今天还有没有谁还在吃奶的？我们中间有没有？没有了，因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我们要吃饭了，对不对？所谓的英文 NIV 把它翻成 solid food， 是硬的，是硬的干粮，是干，就是有分量的。小孩子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但他长大之后他就能够吃干粮，对不对？哥林多人不是没有属灵的恩赐，他们不是没有世界的学问，他们也不是没有真理的栽培，但是他们没有生命的成长。你知道哥林多是很少很少的一个教会，有这么多伟大的传道人曾经在那里。我曾经讲过，那个教会是哥林多是什么？保罗建立的，对不对？然后他们曾经有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会讲道的人在那里讲道，谁啊？亚波罗。因为我讲过，连圣经都说他会讲道，你就不要跟他比了，对不对？不要谁的什么 Andy Stanley 什么，不要比啊！最会讲道的一定是亚波罗，因为连圣经都说他什么会讲道。所以亚波罗在哥林多讲道栽培过，但是甚至有可能连什么最大的使徒彼得都有可能经过哥林多，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没有长大，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们还是这个光景，还是这个光景，这个他们还是喜欢吃奶。奶在圣经里面比较正面的，还是因为彼得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看到这里面彼得把这个奶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粮食，在一个婴儿的起步阶段，但是如果他永远吃奶，这个问题是不正常的。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儿，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因为他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如果你长期吃奶不吃干粮，你是没有办法分辨是非的。我自己在回想我自己信主之后的属灵的一个成长当中的艰难。我 我最早是我虽然家里有基督教的背景，但是我基本上我们从小都没有信仰啊，因为我们生长在文革时期啊，那个时候中国不可以有信仰，当然有信仰毛主席的啊，对对，你们都知道啊，对。但是呢，后来就说我的表姐信了主，我的表姐就她是个非常好的布道工作者，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读中学，她在那个上海医科大学。所以我常常跑到他们那个大学里面去啊，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两个，一个是他们饭吃好吃啊，他们的食堂的饭很好吃啊。第二个原因，因为他们医科大学女生很多，他的宿舍里都是漂亮的姐姐们啊，跟他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啊，真的小的时候啊，这。然后我就去看看我的表姐，然后我的表姐开始布道。我记得这是我第一阶段属灵需要的时候得到很好的喂养。后来我就进到我妈妈的家庭教会。我妈妈在那个教会聚会很多年，那我就去到那里。那个牧师，这个传道人，他不是一个牧师，但他的父亲是牧师。1949年那个之后，他的爸爸就去坐牢了。然后呢，他自己就开始牧养带领教会。那我就在他的带领下成长，那得到很多帮助，得到很。然后我就离开中国了，我到国外去读书。在读书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特别是早年在中国大陆，后来49年以后到了台湾做宣教士的这些老传道人的牧养帮助啊，属灵上继续成长。那我记得是在90年代初，我开始第一个对我影响很重的华人牧师是唐牧师唐崇荣啊。那我在90年代初听了他80年代的很多讲道，我很受鼓励，我又继续成长。然后到了90年代中期的时候啊，我就迷上一个美国牧师啊，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 John MacArthur 啊。那我可以这么说，在95年到96年的时候，我把他80年代的整个的讲道全部听过，因为当时很难，因为什么？没有 Internet， 我们还没有办法在网上听他讲道，他也没有办法上网，但他用那个磁带，我们当时还是用磁带，所以我就记得我无论到哪里都想办法弄到他的磁带，所以他几乎每一篇讲道我都听过。然后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主啊，我有一天也要像他那样能够讲道，就像他那样能够讲神的话语。所以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 John MacArthur 对我帮助非常大。后来我又继续成长，我成长的时候我就得到了我的后来现在在富勒神学院做教授的 Very Matt Gagnon， 他的帮助对我非常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教导恩赐的一个牧师，他在神学院给我讲课，给我很多很多帮助。我记得通常这个一个新约的学分，新约 survey 是三个学分，他要四个学分，要上他的那门课把他上下来是非常艰难，但是我又从他身上得到很多的帮助。直到今天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传道人给我帮助。我记得我现在最最喜欢的一个传道人啊，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英国的一个主教，当然他有点争议，有保罗新冠的问题有点争议了啊， Tom Wright，他是一个在学术上跟在讲道上面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性的一个牧师，然后在于对于犹太历史发展跟对今天的这种 interaction 当中，一个犹太的拉比对我的影响很大， Jonathan Sacks。 我还是看到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对我帮助也很大，因为我在跟他们的接触当中，包括跟我的牧师团队们一起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角度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跟传道人一起聊天，因为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给我喂养。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成长是很重要的，我们能不能，我不可能一天成为一个长成像姚明那么大，但是我每天成长，一个人也不可能在体格上一直一直不断成长，但是你可以在心智上，在心理上，在思想上，在分析上，你不断的成长。如果你肯不断的学习，如果你肯不断的谦卑在主的面前，谦卑在人的面前，让这些人影响你，让这些人的思想不断的影响你。我前段时间也看一些灵修作品，有两个北美的神学家在灵修方面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 Eugene Peterson。尤金·皮特森，我现在对他有点小小的意见，因为他在那个发表了我不讲，OK。另外一个就是我非常非常崇仰的啊，一位神学教授啊，Jim Houston 啊，就是维珍神学院的原来的创院院长，他们的灵修作品直到今天还是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跟帮助。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在属灵的粮食当中不断的得到喂养。你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你透过别人的喂养你得到养料，但是更重要的，我想你们每一个人自己在主的面前要有领受，要在主的面前得到干粮，你自己要读，你自己要消化，你不是单单听牧师去读。我很有意思的是，我没有想到我这辈子可以 mentor 两个黑人弟兄啊，我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但是上个礼拜二我就完成了这个事情。哎呀，我太高兴，因为上个礼拜天我讲完道，我一到后台有一个弟兄就冲上来抓住我，我一定要接待他，因为他跟我的长老的名字是一样，我必须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他用中文讲得很好啊，他说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我说我怎么帮助你，他说我要成长，我说好，你下个礼拜到办公室来。他说，我以为他说过就忘记了，结果他真的来了，还拖了一个。然后我当时在办公室里跟一个弟兄正在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ssue， 还没谈完，但是我就说你们先等，他们在门口等了我40分钟然后再进来，然后我们又谈了差不多又谈了40分钟。我告诉你，我在这两个黑人的年轻20岁，一个22岁一个20岁，我就想起了我20岁的时候那种渴慕。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从来不渴慕的，有些基督徒他从来不渴慕的，他从来没有这个欲望要得到上帝的话语的这种满足，没有的。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今天愿意来到我们这里，你知道我们在这里你要付代价来的，因为我们是9点钟聚会，你7点钟要起来，你8点钟要出门，你9点钟才能够到这里。然后有的时候我讲的又很重，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不要讲那么重，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我也求主帮助我，改变我。但是我还是谢谢你们，你们愿意来到这里，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单单给奶的地方，我们也是给干粮的地方。你们来到这里，我希望你们都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而你们回去的时候，让这些话语都成为你生命中的帮助。然后我也希望你们看不同的书，你不要单单只看灵修作品，有好的灵修作品，但是真的不多了，不多了。因为灵修作品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家消化之后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材料，特别是这跟传记一样的，这跟传记一样的。你看那些属灵伟人的传记，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什么？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材料。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你会看到一个通病，就是他们不太谈这些伟人们的软弱。对不起，是人就是软弱的，是人就会有弱点，否则你不是人呐。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弱点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才好啊，那才对我们真的，你那么成功有什么用啊？你就是你嘛，对不对？但是你的软弱、你的痛苦、你的挣扎在哪里，你能够在这里面更多的让我们看到，那才是重要的，那才是干粮。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保罗继续说，他们的表现也是什么？也是属灵的巨婴。你们乃是属肉体的，他说，而这个属肉体跟上面一个属肉体的用词已经不太一样了。在希腊文的后缀当中有小小的改变，第一个属肉体的是 fleshy， 这个属肉体的 fleshly， 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肉体更是什么？一种特性。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啊，如果你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你们跟随耶稣基督，你们应当没有嫉妒纷争。但是为什么在你们中间还有嫉妒纷争呢？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表现是，他们效法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效法基督。保罗说什么？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保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他效法基督的时候，他就值得我们去效法他。但今天我们效法的是什么呢？在这里面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效法的是这个世界，他们是效法的这个世界的方式规则。所以我说到很多很多时候，今天已经不再是信主好像举起手。所以我挣扎了很久，我跟我的会众跟我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分享，我说我今天已经 不太愿意开布道会，你懂我意思吗？我每一次布道会都有最少五六十人上到前面来，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些人举起了手，但是他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得到改变，他们并没有真的按照基督的价值观在生活，这个举手没有多少意义啊，没有多少意义啊。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实际上是在说的，你们是否能够按照属灵的规则价值观那样的去生活。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就是什么？效法这个世界是属肉体的这种表现。在加拉太书五章里面就说到很多点怎么样是属肉体的表现，其中就有结党，就有纷争，就有嫉妒，而这些在哥林多的教会的会众当中最明显。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有人更属灵一点说我是属所谓的基督的。但是保罗说你们这些都是效法这个世界的做法。你要知道在当时在哥林多的处境当中，加入某一个神学派别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而每一个神学家带领的不同的派系当中，他们是彼此仇视，彼此轻看的。而这种情况在哥林多的教会也开始出现，而这些情况就开始影响人。这些是属世界的基督徒，而不是属灵的。那你说什么是属灵的基督徒？是不是每天跑到教会来啊？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很可爱，从礼拜一到礼拜七每天都有聚会。那我觉得你哪有时间去思考？你哪有时间自己去阅读？你哪有时间安静在上帝面前呢？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榜样的？我举个例子啊，嗯，那我前段时间跟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会众在聊天，他们大概是他们的一个中学是大概是几十年，大概二十多年、三十年，就是 reunion 这种啊，就同学要聚在一起，所以呢，他们所有的同学都到，然后呢，他们就请了一个老师参加，请了一个老师参加。这个老师呢很有意思，不是他们的班主任，不是他们中学的班主任，是什么？是他们曾经的一个任课老师。那么他们为什么请这个老师来参加呢？原因很简单，只有一个，就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老师跟其他所有的老师都不一样的。这个老师从开始到后来，直到他们离开以后很多年，他们还常常想念这个老师，还跟这个老师保持联系，但是他们就请这个老师来参加。结果我们这个姊妹她是个基督徒，所以她带个十字架，她带个十字架。所以聚会结束之后，这个老师就轻轻的就问，哎，他说你是基督徒吗？很羞涩的啊，很弱弱的啊，就网络用语，弱弱的问一声啊啊。他说我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信了主。他说，那原来这个老师也是基督徒。我告诉你，在中国的处境当中，一个中学老师可能不能够表达他的信仰，他没有办法高举圣经在课堂上拉人信主，没有办法。但是他用他的每一个生命的分享在见证基督在他生命中的同在。你们，我们今天这样的基督徒太少啊，我们今天这样的基督徒太少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处境是很不同的，但是越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当中，越是需要有见证盐跟光的生命啊！这个不是做出来的。所以我跟你说，你们说做盐做光，这是错误的用词，这是中国教会基督徒最喜欢说的做盐做光。我甚至认为这个词是受了孔夫子的孔儒家的文化影响之后的一个神学术语。圣经说 To be light，你是盐是光 ，to be salt， 你的生命就是盐是光。如果你是盐是光，你不要去做出来呀、啊，你做不出来的。你的伪装做出来是一种伪装，但是你里面是有盐有光，你让这个真实的生命流露，它就会影响人的。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可爱。有一些也不是那么可爱了，他们表现出来真的很有意思，同样一件事情他们表现出来完全不一样的。 我曾经跟几个有北京很强的北方背景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一起吃饭，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跟人吃饭，他总是请别人先吃，请别人先吃。在西方不会，西方没有这个问题，一盘子我自己吃，咔咔咔啊啊，我喜欢吃什么我点什么。中国人不是嘛，我们一起分享的，对不对？你就会发现这有些人，哎，他非常顾念这个桌上每一个人。哎，你们先吃，你们先吃。我记得有几次我跟一个弟兄吃饭，我开始不注意，就吃了多了一点，你知道吗？求主赦免我，这是巨婴的表现啊！这个口欲没有得到满足啊，所以我现在在痛改前非啊。但是后来他等我吃完了，他才吃那个鱼尾巴、鱼边上的，哇！后来我就心里面很难过，我就知道哦，原来他愿意把别人放在中间。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基督就是让我们把别人放在中间，把别人放在前面。但是同时我发现我们中间也有这些不是特别可爱的，他不要说跟别人吃饭，他跟家里人吃饭也是啊。他家人后来告诉我啊，老人家在家里煮饭，煮完放到他桌上，他总是挑最好的先吃完，然后剩下的那么一点点给老人家吃。老人家要告状告到我这里来，信主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为什么还是这样？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很点点滴滴的事情，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思考过，你是否也是像哥林多的信徒一样，你完全是自我中心的一个样式？你还是已经在教会很多很多年，你永远只想吃奶，不想吃干粮。你如果想吃干粮的话，你来到这里，你的生命是否就像这些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的这些基督徒呢？没有改变的呢？还是你就像保罗所说的，这些已经需要被突破，但是正在挣扎当中的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很不容易，我们今天在这里做基督徒，我们跟自由的世界有点小小不一样，但是越是这样艰难，越是这样的困难，基督的光跟盐的生命在你生命中就更重要。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很了不起，不会的。你知道保罗说我们是瓦器啊，我们是一种瓦器，是很容易破碎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一点，有宝贝在里面啊，有基督作为宝贝在里面的。如果这个宝贝在你里面，它就会发出莫大的光亮。所以让你里面的基督发出那莫大的光亮来。你不一定能够改变你世界，你也不一定能够改变你身边的人，但是你可以小小的改变你自己一点点，哪怕是从很小很小的地方，哪怕是从吃饭开始，哪怕是从进门开始，进你门口，我们这边的岗。你有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进来的时候很狂的，不把我们的门岗弟兄姐妹看在眼里。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很细小的生命动作，可能就可以让基督在你里面更大一点点。愿上帝改变我们。